高中少女在新竹火车站险遭陌生男子性侵，机警求援顺利脱身，家长上下学要提高警觉。作者反斜线妈妈经编辑部。26日晚上，在新竹火车站发生一名高一女学生经过车站时遭到陌生男子跟踪，甚至被当街拦下，陌生男子更持刀恐吓女学生，企图性侵。女学生很机警，看到有其他人经过，假装遇到朋友，跟着一起离开，才逃过一劫。警方在27的凌晨在台中逮捕嫌犯，嫌犯说自己到新竹找工作，但情绪不佳，所以想寻短，才持刀威胁女学生。新竹火车站周边26日传出有男子威胁高一女生口交，并自称有刀要女学生陪葬，事后女学生在个人 IG 写下过程，警方获报后组成专案小组，调阅多支监视器，锁定一名40岁赖姓男子，涉有重嫌，今天凌晨在台中将其逮捕。赖称自己到新竹找工作，因情绪不佳想寻短，才上前找女学生搭话，全案警询后依恐吓妨害性自主罪嫌送办。家长群组内爸妈呼吁彼此要提醒孩子上下学时要提高警觉，不要搭理陌生人的搭讪，而且男孩女孩都要小心。2020年4月也一起类似事件，桃园市一名女学生遭陌生男子持刀强压上车，企图载往偏僻公园性侵，幸好少女机警的趁着男子下车小姐的空档，飞奔向附近民宅求援才获救，而他在逃跑途中做的一个动作也帮助警方迅速破案，让歹徒于短短6小时内被捕。而女学生的父亲在获得女儿的同意后于脸书发文转述案发经过，谢谢所有帮助过女儿的警察、社福单位及好心人士，并称赞女儿的勇敢及机智，说女儿很好，很安全，很勇敢，她是本事件唯一的 Kimon， 她是赢家，同时希望其他家长可以作为参考，教孩子提高警觉心。儿童安全、儿童性教育、儿童性侵害、安全教育、绑架，桃园。以下为女学生父亲的脸书全文。下雨了，看着时间，已经下午5:10了，小小孩在客厅乱乱跑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，等等就要吃饭了。一如往常，每天的6点家里准时开饭，这是我们一家子一天唯一的聚会，家人陆陆续续在饭厅出现。二女儿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爸问黑啊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阿妈也觉得怪。我，天气变冷，又是下雨天，可能躲在便利商店等雨停吧。我去打电话给他，看在哪里，我直接去接他回来。回到房间，拿起电话拨了二女儿的电话，电话通了却没接。好吧，干脆我直接开车出去沿路看看，回家的路就那条，总是会遇到。抓了钥匙，回头拿眼镜时看了老婆手机来电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平常我根本不会去接老婆的手机来电，今天我却接了起来。爸比，我被绑架了。这种老掉牙的诈骗方式怎么还有人使用？笑蛋，这声音是二女儿的，没错啊。电话那头还有一些旁人说话的声音，瞬间我的觉得这肯定不好笑了。你怎么了？我问。我被绑架了，手机不见了。女儿带着恐慌口语跟我说。我，你在哪里？女儿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女儿询问她身旁的人。我认为这样不行，因为女儿根本无法清楚地说话。我，你把电话给旁边的人，我来跟她说。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，怕女儿因恐慌而无法清楚我要她现在做的事。喂，电话那头是一个男生，声音听起来约莫20岁左右。你好，我是这个女孩的爸爸， 请问他现在在哪里？方便给我地址吗？这里是某某路几号，靠近中立。请问贵姓？方便留下电话好让我可以联络吗？我随手拿了纸笔抄了下来。请你把电话给小女孩一下，谢谢。你有没有受伤？女儿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害怕，爸比现在马上过去接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乱跑，待在你现在的地方。到了饭厅，二女儿被绑架了，我现在要出门去接她。饭厅里的家人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我说，哈。我看到我姐眼眶瞬间泛红，老婆一副不要开玩笑的表情。在一个毫无准备的状况下听到这个震撼的消息，再美味的菜色也毫无食欲了。弟弟跟我在车上，我打了报案电话，请员警跟我到女儿的位置会合。有四台警车吧。远远的就看到警车的蓝红灯在闪。下车表明身份后，冲进屋内。爸比。一句嘶吼声传来，那是恐慌无助的人看到亲人才会发出的声音。我冲过去抱着女儿说，我来了，你不要怕，你安全了，不要怕，等等我带你回家。女儿抱着我很用力很用力的哭，全身都在发抖，手也抓着我的手不放。心里很难过，痛死我了。女儿哭了好一阵子，情绪才稍稍缓和，等她冷静后，一位女警才开始询问状况。原来女儿在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位持刀歹徒，被强压上车，歹徒将她的手绑起来，把手机给扔了。女儿虽然害怕，却没有哭，而是配合歹徒，不去激怒歹徒。一路上冷静的思考，寻找可以逃离现状的方法，终于在新屋的一处公园，利用歹徒下车放尿的那一点点时间开门逃跑，沿路跑在马路中间疯狂呐喊，疯狂挥手引起人注意。回头看歹徒车辆跟上来，马上跳进旁边田里，再翻墙到路边民宅疯狂敲门寻求帮助，庆幸遇到机警的人家报警，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在路上做大动作的挥手也引起路人注意而报警，也提供行车记录器让警方可以确定车辆。女儿验伤后到警局将案发经过包含时间地点、指认歹徒特征、刺青位置、光头、断指这些明显特征很清楚地提供给警方，进而指认照片，让警方可以依照提供资料调阅沿途监视器，进而锁定歹徒，顺利在杨梅逮捕到案。整个报案流程跑完回到家也凌晨三点钟了。看着天慢慢亮，跟老婆一夜没合眼。八点半准时带着女儿到地检署做讯问，为了怕影响女儿陈述的心情，让社工陪同自己面对检察官做完讯问，很累很累，看着女儿坚强的令人难过，这中间所经历的一切是我们无法体会的，女儿表现得很棒，真的。到了学校，入席的有校长、导师、主任、辅导老师、家长会长一同开会，把我们所希望的处理方向讨论了一遍，对于我们所希望的，学校方面也都尊重配合。大方向是：第一，你没有错，你很勇敢，是你提供警方正确资讯，进而将歹徒逮捕归案。第二，不隐匿，不躲藏，满足同学的好奇心，让受害者不被贴上标签，可以正常的过学校生活。第三，观察女儿心理层面的伤害，进而给予所需要的资源。第四，严禁同学拿此事当成玩笑或是言语攻击，造成二次、三次伤害。女学生的父亲也心有余悸，表示自己与女儿碰面时的画面已深深烙印在脑子里，而他除了表示这次女儿帮他们全家上了一课。也提醒大家，案件往往出现在无法预期的情况下，即使推演过，但它就是发生了， 躲不掉时只能靠自救，心理素质就必须强大。一个性侵犯被抓了，还有很多这类变态的人蠢蠢欲动，要提高警觉，平时的危机感教育真的很重要。要如何教孩子防范类似事件？首先，如受害女学生的父亲所说，事情发生时往往无法预期，且状况发展也不是自己能掌控的，因此平时就要替孩子做心理建设，让他们可以提高警觉心，且平时就要注意四周环境，当遇到事情发生时能有较好的应变能力。如果真的碰到了强掳的事件，也要提醒孩子不该硬碰硬，以免激怒歹徒，应教导孩子找空档逃跑或求援。另外，也可以替孩子准备防狼喷雾及哨子在包包内，有备无患，才不至于让孩子没有方法应对。而儿童诱拐的新闻也时有所闻，平时就应避免让小孩单独待在家中，或是让他们自己外出。带孩子出门时也要记得不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，然后平常就要加强孩子安全教育，练习反拐骗，教孩子记住联络资讯，遇到危险时懂得求救，防止诱拐或走失事件的发生。